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纽约雪城有个科技馆，这个科技馆里面曾经举办过一个展览，展览内容是美国东北地区流动农民工展览。这个展览是为了纪念来到美国东北地区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。看后我非常感动，美国其实现在并不是一个农业国家，从事农业的人也是占少数，来流动做工的人很多是偷偷来打黑工的外国人。这种情况下，人们尚且要举办一次展览，让他们能够参观，了解农民生活的艰辛，纪念他们的贡献。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，可是农民的艰辛处境，很多人既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可是这种情形也不是头一回发生的，在唐代就有人有过描述。唐代的诗人颜仁玉写过一首诗，叫《农家》。诗中写道：夜半忽而趁晓更，雷牛无力渐渐行，时人不识农家苦，将为田中谷自生。我本人就是在农村长大，对上述情形非常熟悉。农民为什么要半夜就把孩子叫醒起来耕耘呢？因为他们要赶时间，特别是收割和耕种接在一起的双抢的时候，很多农民要耕不少地，耕田种地这可是做不得假的，因为秧是要一颗一颗的插，稻要一把一把的割，这都需要时间啊。一旦你错过了农时，那么下一季度的播种和收成就成问题了。可是不种田的人并不知道中间的辛苦，还以为谷子是田里面自己长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就说，识人不识农家苦，将为田中谷自生。有时候天不好，下雨，农民也是没有办法，窝在家里不出去，田还是要种的。诗人崔道融就写到过：雨足高田白，披蓑半夜耕，人牛力俱尽，东方殊未明。这诗里写的情景是农民披着蓑衣半夜冒雨去耕田，人和牛都累得筋疲力尽，天还没有亮，此间的辛苦可想而知。即便是收成到家了，还得要有好天气，让太阳把谷子晒干，否则无法储存。有时候天不凑巧，就是晴不了，所以只有眼巴巴的盼天晴。白发老翁如鹤立，麦场高处万云开。这都是唐代诗人描述的情景了，可是我今天依然感到十分熟悉。事实上有很多情景我亲身都经历过，而且亲眼看过。今天农民的处境依然是非常艰难的，种田是很辛苦的。乡村里面有时候还有恶人欺负他们，他们出去做工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比如户口啊，子女的教育啊。最可怕的是人们不理解他们，歧视他们，人们甚至用你这人真农民这种话来挖苦人，这真是黑白不分，麻木不仁。每回听到这种话我都非常难过，我为农民难过，也为歧视者难过。人类的尊严何在呢？就是在于对同胞的最起码的理解和关怀。现在政府花很大力气处理三农问题，希望能够给农民的生活带来切实的改变。生命之光电台的何中弟兄 曾经写过好几篇针对农民的文章，还请人们在感恩节的时候特别的为农民的工作献上感恩。看了他写的文章，我真是非常受感动。何弟兄还说，神是爱农民的，耶稣是爱农民的。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和农民、牧民、渔民打成一片，他并用很多农业的术语解释天国的道理。神的儿子尚且这么爱农民，我们怎么就不能够呢？听众朋友，希望我们都能够伸出手来关爱他们，正如神爱他们一样。如果您是农民，也希望您能够自尊。如果您有孩子，希望您能够正确引导孩子，让他们长大以后尊重农民这样的劳动者。我们不能够老是抱怨社会风气不正，我们本身的行为和态度都是社会风气的一个部分，社会风气我们都不能够置身事外，我们都要从自身做起。倘若人们不分职业和谐共处，这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该是多大的祝福啊。
在这个丰衣足食的年代，很多孩子却营养不良，您相信吗？他们不是在食物上欠缺养分，而是在精神上没有得到足够的喂养。这些缺少的养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重要，却会影响他们一生的幸福。是什么样的养分呢？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跟您谈的主题。朋友有一个宝贝女儿，从小衣食无余，她要的东西，父母只要负担得起，一定帮她买。朋友全心地栽培她，从幼儿园起就送她去最好的学校，凡是该学可学的，一样都没有缺。夫妻两个人陪着女儿东奔西跑，比赛、表演、参加活动。别人看这女孩子真是个幸运儿，可是她并不快乐。她总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，不够聪明，家里不够有钱，帮她买的东西不够多。上了中学之后，就不停地交男朋友，而且她的想法都跟着朋友跑，把父母的话当耳边风。父母一开口劝阻，她就大声地顶撞。朋友说，我能做的都做了，能给的都给了，为什么他会是这样？家庭心理咨商师杰姆·安德森博士说，很多父母在养育孩子上常常在物质层面做得非常的周全完备，却往往忽略了几个很重要的精神上的养分。孩子如果在精神上营养不良，会对他的未来有很深远的影响。有四种养分是安德森博士建议父母要掌握住的。第一个是对自我价值的认识。孩子生下来对自我的认知是一张白纸，父母怎么看他、说他，会一笔一画在他心里描绘出他是谁。父母应该要让孩子知道，他生来就是个有价值的人，不管他是什么性别，长得好不好看，聪明不聪明，听不听话，他都是神赐给你的宝贝。他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来赢得你对他的爱，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夺走你对他的重视。神爱他，所以造了他，神给了他专属的天赋还有个性，也为他的未来有一份特质的蓝图。他只要专心走在神的路上，就不用担心，神一定会保守看顾他，带领他走向充实美好的人生。这一份厚实不动摇的爱，还有对自我价值的认定，是孩子以后对抗世俗压力的武器。当世人用长相、成就、金钱、名位来衡量他的时候，他不会轻易的被打倒。他不需要靠迎合别人的标准来抬高自己的价值， 他知道自己是谁，他走在什么样的路上，他的内心自然有一份安稳。这种安稳呢，是现在大部分人所没有的。第二种养分是充分的爱。物质上的供应是爱的一种，但是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爱。当你为他安排学习各种课程还有才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尊重过他的意愿还有他的兴趣？你每天跟他的对话里面，除了问他书念好没有、琴练了没有、怎么还不睡这些话之外，有多少实质内容的交谈？他心里有些什么挣扎，你清楚吗？他着迷的游戏，你跟他一起玩过吗？他爱听的歌，你跟他一起欣赏过吗？你花多少时间陪他做他爱做的事？你跟他意见不同的时候，你是拿出父母的权威，施压要求他服从，还是能够不带批评的去了解他的想法还有感受？他的个性或是兴趣如果不合你的意，你能不能接受？那就是他，他就是不一样。父母通常花很多力气来部署孩子外在的世界，吃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、学什么。孩子内在的世界也需要父母花同等的心力来稳固，他需要觉得被接纳、被了解、被支持、被重视，这些都是必要的爱的养分。安德森博士说，当孩子在家里面得不到充分的爱，他就会向外求，哪里给他，他就往哪里去。所以孩子为什么在家待不住，为什么会交一些父母看不顺眼的朋友，这些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。第三个养分是要教孩子认识他的情绪。一个情商低的人，学历再高，他的人生仍然是充满了颠簸，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挫败，他的人际关系也会处处碰壁。在情绪管理上，安德森博士说，父母首先要教孩子懂得怎么样辨认他的情绪。当他高兴、愤怒、紧张、焦虑、失望、害怕的时候，他要能够晓得那个情绪是什么。接下来，他要知道怎么样把情绪正确地表达出来，不是压抑、退缩，也不是很爆破性或是攻击性的表达。孩子更要学习怎么样去疏导这个情绪，找出合适的管道，把它排解开来。一个不会管理情绪的人，当情绪来的时候，他会感受到巨大的冲击，但是他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也没有招架的能力，所以他只能够靠直觉、冲动的反应，就像幼儿园的小孩一样，后果常常就会伤害到别人或是伤害到自己。安德森博士说，没有人天生知道怎么样处理情绪，这是后天学来的技巧。父母如果能够提供这个养分，小孩就终身受益。第四个养分是分辨需要还有想要。很多父母以为能够尽量满足孩子的就是好父母，所以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。安德森博士说，这样长大的孩子会以为凡是他想要的都是他需要的，而且呢，他是理所当然就应该有，如果得不到是别人欠他。这样的人是很难能有一颗感恩的心。父母得教孩子分辨需要跟想要有什么不一样。需要是生活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，而想要是可以让生活增色，但是少了它并不会过不下去的东西。比方说，吃三餐是需要，但是喝星巴克的饮料就是想要。穿球鞋运动是需要，穿名牌球鞋就是想要。孩子得晓得取舍上的轻重。安德森博士说，父母供应孩子每天生活里需要的东西，但是不要轻易给他们想要的东西， 东西得来不易，才会珍惜跟感激。他也说，一个不会分辨需要跟想要的人，他长大之后呢，可能会过分去追求他想要的东西，却不知道他应该先要把生活基本的需要照顾好，所以他的生活品质呢，会在很多地方打折扣。听众朋友，你在替孩子的未来铺路的时候，有没有提供这些精神上的养分？他是不是知道他生来就有价值，谁都拿不走？他从你那里有没有得到充分的爱？他能够管理他的情绪吗？他能不能分辨需要跟想要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些精神养分是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装备，能够让他信心满满地跨出家门，走向幸福的人生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一个国家亡国了2000多年之后，还能够重新建国，您听过这样的事情吗？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。公元前589年，古巴比伦帝国军队围攻以色列人京城耶路撒冷，百姓饥饿到易子而食的程度，苦撑2年，终于坚持不住而亡国。1948年5月，以色列人得到联合国的投票支持，在亡国2500多年之后重新建国。听众朋友，以色列的特别还不止于此，这个国家一些重要历史竟然早就被上帝预言，那些预言一一写在圣经上，而且跟国家历史的进程完全吻合。换言之，上帝的预言一一应验，由以色列历史为证。举个例子吧，以色列尚未建国，在他们第一次进入现在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之前，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不可以拜偶像，因为除了我没有神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将来你们一定会跟随邻邦的习俗去拜偶像，那时候你们会快快的灭亡。我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，日后你们在患难中必想起我而归回我。我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，总不撇下你，不灭尽你，也不忘记我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这个预言是3300多年前说的，记录在圣经《生命记》里面。以色列是2600多年前亡国的，上帝的预言在700年后果然应验了。以色列亡国的预言描述中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以色列人在亡国之后呢，他们被分散在天下的万国当中，被抛来抛去，在所到的各国中要被人讥诮。这个描述让今天的读者马上想到过去100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时隐时现的反犹太人主义，再度证实了上帝预言的惊人真实性。听众朋友，您可知道刚才这个预言跟您跟我也有关系吗？是真的， 您还记得预言的最后一句话说到，以色列人将会归回上帝吗？上帝不会忘记他跟以色列人列祖所立的约。这个预言会影响到您和我，就是因为这个约。上帝跟以色列人始祖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是这样的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听众朋友，亚伯拉罕的子孙非常之多，其中的一支是以色列人。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道，你后裔当中有一位要祝福世界上的万国万民，那一位就是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耶稣基督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人类的救主。上帝定义要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，所以在他降世的2000年前，把预言先告诉他的先祖亚伯拉罕。反观世界史，我们不得不佩服上帝的权柄，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，过去2000年来在全球各地普遍的实现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在守约。耶稣基督真的降生了，信耶稣的人真的逐渐普及在世界各地，甚至包括了我们中国人。上帝的话真实可信。古代以色列人曾经拜偶像，但是亡国之后，他们再没有重蹈覆辙，迈出了归回上帝的重要一步。今天，以色列人继续在回归上帝，信耶稣的以色列人也正在逐渐的增加。我朋友肯恩就是其中一位见证人。听众朋友，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以色列那样扮演着上帝的代言人，他们国家的历史就是上帝作为的见证。也因为以色列不是小说中一个虚构出来的国家，他们的历史今天仍然在向人类宣告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的话真实可信，上帝的祝福仍然在世界各地降临。听众朋友，您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吗？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、赐人生命的神，他不但救人脱离罪恶，还要接我们上天堂，赐我们永生。希望您因为历史的证据，愿意信耶稣，愿意成为蒙上帝祝福的儿女当中的一位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信仰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，它引导我找到丰盛喜乐的人生。神的恩典早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就临到我们家了。我的姑婆萧周秀兰女士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位蒙恩信主的，神的爱激励她时时见证上帝的大能，处处劝人信耶稣，因而带领许多亲友归主。 首先是他的母亲，也就是我的曾祖母，周曾教女士。当我还是个七八岁天真的小女孩时，星期天早上会有三轮车夫来到家门口，再送曾祖母到东门城的新竹圣教会做礼拜。因为曾祖母的年事已高，大人们都忙于生计，我便奉命陪她一起上教会。因此，我大约上过两年左右的儿童主日学。还记得当年主日学老师每周会要求小朋友回家背一段经文，主日再背给全班听，而我总是临时抱耶稣脚，在听完十几个小朋友背诵过后，也就不难跟着背诵出口了。但是曾祖母生病去世了以后，我也就不再去教会了，白白失去了早年信主的许多福分。接着是我的母亲周陈玉珍女士，早在60年代便有勇气突破传统礼俗的束缚，接受基督信仰，让周家从此不再敬拜偶像，被许多形式上的礼俗所捆绑，而是天天时时都可以借着祷告与天父交谈，得着属天的平安与喜乐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仍然记得当年正在传牧师、师母、秀凤传道及姑婆来到家里拆除神案的情景。之后，我的祖父周贤、父亲周玉堂也都相继在新竹圣教会受洗，归信耶稣基督。虽然爸妈都已经信主多年，是属主的家庭，但是如何将这美好的信仰承传下去，却是很大的挑战。我这一代四个兄弟姐妹当中，至今只有我一家归主。我自己是在来美国结婚，身处异乡，在朋友的力邀之下，才再度走入教会。升格当母亲的时候，从新生命的孕育到出生，看见造物主的神奇奥妙，也因着母爱的天性，惊恐于自身的能力有限，期望上帝的大能来帮助我护佑这弱小的生命得以平安健康的长大，因此决定受洗接受上帝为天父。我在家里当了十年的全职母亲，在小女儿上幼儿园那年，上帝适时地给了我这份广播电台的工作，因此有机会听到更多神的真理和教导，才深深领悟圣经的每一句话都蕴藏着深邃的智慧。每当我愿意放下自我的想法，选择按照神的教导来处事，神便能保护我脱离罪的影响，并成就超乎我所求所想的赐福。接着每天的读经、祷告、与神交通，我惊觉自己在世俗的大染缸中生活，有多少价值观、自以为是的想法是不合神心意的，并且让自己陷在罪中而不自知。在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过程中，我深深领会到神何等的爱我、看重我，让我更加肯定自己生命的价值，愿意让神来管理、带领我一生的道路。这并不表示我的人生就此一帆风顺、无灾无难、有求必应。事实上，从2000年起，我经历了经济上的短缺、癌症的惊恐、丧夫的悲痛、哥哥的突然离世，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都让我惊慌，使我哀痛。所幸我仍然知道谁掌管明天，只有更紧紧抓住上帝的手，并祈求神让我明白在每个试炼中当学的功课，好看见风雨过后的彩虹。虽然彩虹不一定出现，但我仍然愿意尊主为大，因为神的恩典够我用，生活中仍然有无尽的恩典可以数算。 在伤痛中有平安，在患难中有盼望。这就是信仰带给我的力量。我的三个女儿，若以母系来算，是第五代基督徒。她们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也都受洗归主。大女儿日前与我分享说，上帝是眷顾孤儿寡母的神，这句话在我们家是千真万确，不容置疑的。真高兴她能看见神在我们家许多奇妙的作为，让我们母女四人从无所缺。小女儿新慧更是远赴非洲，以宣扬主爱、帮助弱势为念。只要他们一生行在主的旨意当中，为主所用，就是为母我最大的喜乐了。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约翰福音10:10。我不仅希望自己一家能得着在基督里的丰盛，更期盼周家的每一位子孙都能代代传下基督教的宝贵信仰，全家人同心敬拜那宇宙间唯一的真神，共享耶稣要赐给世人的丰盛产业，那将是我们周家何等的福分啊！朋友，同样的也祝福您能够得到天地间这上好的福分。
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，圣经是创造主神的话，现在为您朗读神的话。
诗篇105篇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，要向他唱诗歌颂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，要以他的圣名夸耀。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，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，并他口中的盼语。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全地都有他的判断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，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向以撒所起的誓。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，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，说，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，做你产业的份。当时他们人丁有限，数目稀少，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。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，从这国行到那国。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，说，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，雅各在寒地寄居。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，使他们比敌人强盛，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，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。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，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，在寒地显他的奇事。他命黑暗就有黑暗，没有违背他话的。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， 叫他们的鱼死了，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，青蛙多多滋生。他说一声，苍蝇就成群而来，并有狮子进入他们四境。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，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。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，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。他说一声，就有蝗虫蚂蚱上来，不计其数，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。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，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，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便欢喜，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。他铺张云彩当遮盖，夜间使火光照。他们一求，他就使鹌鹑飞来，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。他打开磐石，水就涌出，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。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，带领选民欢呼前往。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，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，好使他们遵行他的律例，守他的律法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
分钟的圣经，犹太人的历史就好像中国人的历史一样，都很长。如果要研究犹太人和犹太民族的历史，圣经是一本缺少不了的资料。犹太人最早的历史记载在圣经里，圣经也包括犹太人的胜败故事，以及他们陷于亚述国和巴比伦的原因。事实上，创造万物人类的神向犹太人表示出自己的身份许多次，证明神爱他们。 神与犹太人立了约，但是犹太人时常违背这个约，也违背了所爱他们的神。圣经诗篇第105篇的作者对犹太民族的历史很清楚。诗篇第105篇述说神如何的保佑了犹太人，同时劝诫犹太人对神忠心。请听诗篇第105篇的几句话：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他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说拣选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，并他口中的判语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说吩咐的话直到万代，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向以撒所起的事。他又将这个约向雅各定为律例，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，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，做你产业的份。诗篇第105篇的作者也陈述以色列人从埃及做奴隶的地方被神拯救，他们在摩西的领导下出来了，前往迦南地。虽然神再三的行神迹保佑着他们，神还用十个灾难迫使埃及人释放他们。之后神把他们带领到迦南地，就如他所应许的，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，带领选民欢呼前往。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，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，就是说神让他们征服迦南地而得来别人所劳力的。请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诗篇第105篇的作者在最后的一节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他说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，守他的律法。换句话说，神那样的恩待了他们，要他们遵守他的话。朋友，神的原则没有改变，今天还有一个以色列国不说，神天天也为您也为我做许多事情。神为什么恩待世人呢？神为什么恩待您恩待我呢？还是那句话，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，守他的律法。朋友，请您好好的思考这句话。
在神的翅膀下，我安全持久。虽然夜更深，暴风雨发狂，而我却仍然信靠他。我知道他仍眷顾我，他赎回了我，使我成为他的儿女。在他的翅膀下，在他的翅膀下，谁能阻断他的爱？在他的翅膀下，我的灵魂必将永恒安全持久到永远。 这首诗歌的灵感来自于诗篇第61章，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：我渴望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匿处。你知道，无论何时，当我唱起这首赞美诗，或者读到诗篇第61章时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在琼尼之友的一个同事来，他的名字叫做 Billy Burnett。Billy 是在德克萨斯州东部基米林奇农场角落边一个有着11个孩子贫穷小佃户的小木屋里长大的。Billy 的父亲摘棉花，攒够了钱，就把家搬到了德克萨斯州东北部的城市特克萨卡纳。Billy 总会告诉我，当他还是小孩子时，他喜欢坐着看他的妈妈，蒂尔妈妈，他是这样称呼他的。蒂尔妈妈把谷物扔向庭院里的小鸡，比利就坐在那里，观察小鸡群集在母鸡妈妈身旁。每当开始起风，风暴之前乌云滚滚时，母鸡就会把翅膀抬举成某种姿势，翅膀倾斜着，小鸡们就会奔跑过来。那只拱形的翅膀就是危险即将来临的信号，母鸡在预示着小鸡们应该快跑，它们可以在母鸡的身旁得到庇护。如果你和我就是这样一只小鸡的话，我们会毫不犹豫和毫不疑问地投靠在上帝翅膀下的隐秘之处，即使耶稣也不例外。当他站立并俯览着圣城时说道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杀害许多的先知，又用石头砸死众多那些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多少次我视同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啊，朋友，不要做今天的不愿意之人。如果灾难之乌云正在地平面上聚集的话，我鼓励你奔跑起来，可别慢走，而是向着靠近上帝胸膛的地方奔去，寻求庇护。当上帝向你发出快过来的信号的时候，把它当作来自圣灵的提示，快快在上帝翅膀下找到隐秘之处。因为在上帝的翅膀下面，你将免受暴风骤雨的侵袭。
美国一年一度过感恩节，感谢上帝的恩惠祝福。美国人第一次感恩纪念活动是1621年在美洲东北的普利茅兹殖民地举行的。后来美国总统和各个州长决定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庆祝感恩节。我曾经在想，如果能够知道美洲第一个感恩活动的情景与内容，那么多么有趣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郝爷爷。我们是否也有一个特定的时间，想想自己有哪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呢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。或许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在迈向今年感恩节的时候，您我一起想一想自己曾经得到的祝福，好好的为他们感恩。如果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些恩典带来的幸福，相信很快的我们会明白自己需要天天感恩，而不单单一年只感谢一次。 事实上，您我一天当中每一个小时都在承受恩典，我们越感恩，所蒙受的祝福就越多越深。当别人听您我诉说自己得到的祝福，看见我们感恩的心情，大家都会感染到这一份感恩的心。这份感染的力量会在听到人的灵魂里生出更多的感恩心，这个过程会祝福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人。感恩之心大概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，而且感恩带来的结果是惊人的。这怎么说呢？因为在您我细心体会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不但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品质，也增加了那些恩典发出的影响力。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，感恩会带来哪些好处？感恩会改变我们的态度，感恩会减少忧虑，感恩会使得您我越能够跟自己跟别人和平相处，感恩会让朋友们发现跟我们在一起越来越愉快，感恩会导致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更密切更快乐，感恩会改变您我的相貌，感恩会让自己愿意用新的态度来面对现在和未来，感恩会增加自己的祷告的内容，感恩使得您我渴望和别人一起敬拜上帝，感恩之心会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更亲近上帝，感恩会帮助人在敬拜的时候更亲近神，更亲近别人。感恩绝不止于用言辞思想向人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情，更重要的是每天在生活态度中体现出感恩，让感恩在您我的生活中心情中成为常态。听众朋友，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提醒了我们每天当有的生活态度，但愿我们一起努力成为更好的人，因为大家都会受益的。天天感恩这个主题就谈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好爷爷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，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，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
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有电脑，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，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，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。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.smzg.org。如果您有任何感想、问题或是建议，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，好吗？拜拜。